们差不多开始了哈，因为上面晚了，所以等了几分钟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课堂呢，我们已经明白，我们是处理的就是另外一类的问题哈。以前这么多堂我们处理呢，都是处理关于耶稣是不是一个可信可佩服的救主。我们认识到了，而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需要他，因为我们人的确是有罪的哈，这个我们都明白了。但是呢，不等于所有问题我们都明白了啊，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，还是一样有一些我们不明白要处理的课题都有了。但是呢，跟信耶稣与否，耶稣是可信可佩服的救主呢，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。而最普遍，我想一个问题我们还是会问的，就算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不明白的，也想明白的，因为这个是跟我们所理解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，就是关于苦难这个事情啊。苦难这个课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而且也是很多人处理过了，而且自从我们懂得思考的，我们开始慢慢会处理这个问题。那如何去理解呢？我们慢慢一步步来处理哈。苦难，我们先理解一下苦难所带给我们的困惑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苦难所带来给我们的困惑是什么？我们从我们的经验的角度来理解一下，我们很明白的知道，好像我们常常说了，人生不如意是什么？十之八九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呢，不愉快的、不好的，甚至苦的经验呢，是什么？很普遍性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大家都不难认同这个经验，就是什么呢？的确有苦难。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啊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在世上有苦难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没有否认人生是有苦难，甚至于耶稣所讲的时候，他讲的对象是谁啊？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原来基督徒信了耶稣呢，也一样面对什么苦难。你不要以为啦，哎呀，信了耶稣就可以逃避了苦难，不是 ？OK， 苦难还是有啊。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呢？我们慢慢详细来处理。但是我们已经看得清楚，原来世上有苦难，无论是你信耶稣不信耶稣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，这个铁一般的事实。那大家都认同了，但是我们也从我们的经验里面呢，我们再思考多一点，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，请问这个世上有没有美好的事？有没有？当然有。对了，对吗？当然有，肯定有，是不是啊？啊？诶，这个经验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肯定有苦难的事呢，其实同样这么肯定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两样都是什么？都是事实。只是我们呢，常常什么呢？就想到苦难，还不理解人生的全部。我们的偏见呢，带来我一点困惑。但是更糟糕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没有好好来理解，其实人生里面没有什么好事发生，平安无事啊，其实也是什么，已经很难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要说好事，没坏事发生已经什么非常好。但是你看我们没事发生，我们就说什么很闷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多闷的，就是哎呀，讲刺激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没有好好理解，其实平安无事，你觉得很闷，其实已经什么很好的事。何况人生不但是苦难，不但是平常无事，还有什么很多好事是我们确认的，是吧？但困惑所带来的 往往是因为我们的人的傲慢所造成。因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，我们坏事、不好的事、苦难遇得多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容易发出问题，怨天尤人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好事呢？这个谁创造文明的？啊，谁给我们平安幸福啊？都是我们自己人创造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不好东西谁造的？这个天啊，对吗？哎呀，天为什么没有公道？什么什么？我们有很多不好的，我们就要埋怨天；好的就归功于人。其实或许事实是可能转过来，好的可能是因为有天给我们，有神给人；坏的是因为我们神给我们东西，我们弄变成现在的局面了。那事情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慢慢去理解。我只是讲一个开头，让你有一个全面点的经验的一个理解啊。但是呢，要解开这个理解呢，不单是刚才我们的反思，发现人生不但是有苦，但是也有甜的、美善的，是事实，两个都是事实。但怎么去理解呢？不光是这样讲就可以明白，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很重要的角度，就是从起点，就是人从那里来，以致人往那里去，来理解的事情。就是说我们必须从起点以致终点来理解这个过程。因为呢，苦难这个经验呢，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的经验，对吧？ OK，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过程吗？你要必须要明白什么起点是什么，终点是什么。唯有这样理解呢，那你对这个过程的认知以及解释呢，就准确很多了，是吧？啊，你猜猜看，你想想看，不是猜猜，想想看。好像刚才你经验，你从家来吧，啊，那你从家以及来到这个现在你这个地方啊，你家就是你起点，对吗？来到这里是终点，对吗？那你所经过的地方呢，就是密切跟你刚才离开的家来到这里有关的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只是一个横切面看见，如果我看见你经过某一个街道，那我会问你为什么会你经过这个地方啊？那有很多可能的原因都可以成立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懂得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从家来到这里，然后你所经过的任何的街道、什么地点、什么人物也好，如果我问你所经过的事情的话，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的话，问你为什么选择这样路的话，有各样的可能都合理的，对吗？啊，但是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是什么？就是你从家要来到这里，所以经过那些地方，对不对？懂得我意思吗？人生的经验也是这样，你必须要认识什么？人从哪里来的？人死了往哪里去？这个你解不开的话，当中的过程你用任何合理的哲学的理由都可以成立的。所以难怪人生要问这个课题而不处理这个起点以至终点的话，人很大的困惑，以致没有答案。因为好像每一个不同的答案都有合理的成分，对吗？就变成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惑。但是如果你明白到人是神所造的，而人死了离开这个世界是要什么？要面对创造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的话，那人生的过程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。懂得我意思吗？OK， 所以我们这么多堂解决的是人往那里去，人往那里，人从哪里来，人往那里去，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处理这个过程的问题。 除非你掌握好这个，要不然是没办法肯定这个过程，这个苦难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进去理解一下，慢慢你从这个大图画里面，你就明白这个过程。人是神所造的，以致人会往哪里，往神那里去的话，我们就明白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事情。那我们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个入手呢，我们先找一个理解，就是那苦难是怎么样来的呢？苦难的来源就是为什么有苦难的问题。那为什么有苦难呢？第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明白神创造这个物质，这个自然界， OK， 以致人。神创造之后呢，神不是创造就不管了， OK， 神创造自然界，神就用自然律来管理， OK， 好像我们现在的自然界，我们的物理世界一样，就是有物理定律来管理的，对吗？直到我们各样的活动都可以， OK， 就是因为有一个物理的定律规律在规划各样物质的层次的事情，对吗？ OK， 好像你现在所经验的可以为什么坐在这里好好的，因为有万有引力，对吗？这些规划，这些规律自然定律呢，就是规范了。那为什么有苦难呢？就是因为人破坏了自然律。自然的规律呢，本来就是用来这个规范自然的世界， OK， 使到各样的事情可以运作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破坏自然律的话呢，我们就会面对这个自然律所规范的必然的结果，是吧？ OK， 所以这个破坏呢，自然律所造成的效果呢，我们一般说就是苦的经验了，不好的经验了，是吗？啊，你猜猜看，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二楼吧，啊，如果你要离开二楼到地面上的话，你有什么选择？啊，你可以走楼梯，对吗？啊，为什么你选择走楼梯啊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服从万有引力的定律，对吗？所以你一步步，对吗？下去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不服从，那怎么办？有什么选择？我就往窗口跳上去，但结果是什么？还是往下倒，结果什么？折骨啦，没命的，可以，对吧？懂得我意思吗？不如说二楼，我们这里怎么可以离开这个房间呢？你有什么选择啊？什么？你从这个门出去，是不是啊？你会开门出去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你会开门呢？因为自然规律呢，规范了什么？我们的密度跟它的密度不能够什么啊？不能够冲合，对吗？所以你必须要开门，然后你走过去，空气的密度可以放松，我们可以经过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那你说我不服从，那怎么出去？冲啊，你就冲啊，冲啊，冲，头破血流，或许你真的出去了，但是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头破血流。苦吗？苦。但是你明白啊，这个自然规律不是要伤害你的，是你不顺从所造成的自然结果，对不对？懂得我意思吗？我们所经验的在自然界里面，人破坏自然律所带来的呢，我们常常说是天灾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天灾啊，地震啊，海啸啊，对吗？啊， 这天气的很不好，对吗？啊，我们常常会说这个是天灾。其实你思考一点呢，你明白，其实本来那个天灾呢，很多都是可以什么，可以预先的处理的，对吗？可以，我们可以逃避的一点很多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呢，所造成呢，所谓本来的天灾，结果是什么？更厉害。OK， 我们现在经验到了这个温室效应，对吗？ Greenhouse warm 这个 greenhouse effect， 对吗？所带来，今天科学家说了，天气是更加什么啊？是变化的更猛烈的，激烈的。OK， 更 unpredictable。OK， 那个 wild swing 很厉害。OK， 你看，如果地震，如果没有高楼的话，那个伤害是什么？没有这么多，对吧？是因为高楼，所以地震伤害是很厉害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我们要核爆，怎么这核爆啊？在地下里面核爆，对吧？在地下核爆所引起地层的活动呢，那就是没办法控制，只是这一刻好像现在爆了好像没事，但是往后的影响是无法可以估计的，是吗？你看我们所谓常常的天灾，其实是人祸所造成的啊。我们这个，譬如说我们中国吧，我们中国那个洞庭湖 ，OK，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个天然的缓冲区 ，OK， 但是因为我们将那个地方改变了，变成现在没有缓冲区，所以长期常常有什么这个泛滥、这个 flooding 的问题 ，OK。所以我们慢慢明白了，原来人破坏自然的所造成的结果，我们经验就是苦的。但这个自然力绝对不是针对人而有的，是人不尊重、人破坏而产生的那什么必然的效果，不是你的针对你的问题，是一个所有一般性的一个自然的规律，好像万有引力那个规律一样。OK， 所以你不尊重自然律，就当然会这样伤害了，是吗？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吃东西啊，我们现在吃的很多都是已经开始有基因改造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基因改造食物啊，其实我们还没肯定它对我们长远的影响是什么。只是在经济各方面的效益呢，我们觉得值得这样做，但是将来的影响还不知道，这个是很大的冒险，对吗？啊，所以你看我们人啊 ，OK， 很多时候破坏的道理，往后知道呢，已经伤害的很深了。人破坏自然律，就自然造成一个效果哈。英语有个说法，他说这样啊，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，when we were young， OK， 我们是用我们的 health 来追求 wealth。When we were young， we use our health to pursue wealth。就是说，你年轻的时候就是用你的健康来什么追求财富，是不是啊？如何追求财富啊？工作，对吧？吃也随便，休息也算。对吗？结果是什么？乱七八糟的，为的只有个目的是什么？赚钱，对吗？是吧？要财富，对吗？结果是损害的是什么？健康。When we are old， 当我们年老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我们年轻所牺牲的健康所赚的财富，就用什么？用财富来买健康了，吃那什么天然补品，什么 supplement 啊，医治啊，治疗，哎呀，反正什么都做了吧。你看，就是我们平常没好好的理解自然律的规律。我们的身体物质都是自然律嘛，对吗？啊，里面的生理全都是这个自然律的事情，以致破坏呢，造成什么呢？就是有这样的伤害。我们要明白。苦难来源，第一个就是人破坏自然律所造成的自然的结果。但其实这个自然律所带来的结果呢，还不是最痛苦， 还有第二个苦难的来源，第二个苦难来源是什么？第二个苦难来源就是人破坏了这个道德律。道德律，神创造物质世界，就用物理的定律、自然律来规划，对吗？来管理。但是神不单是创造了物质世界，神创造了一个很独特的生命，就是人这个生命。人不是只是物质，人还有另外一个层次，就是人是有灵的，人是有神的形象样式。换句话说，人是什么？有道德。人是有道德的，所以神创造物质世界，就用自然规律来规范管理。神创造人呢，也有一个律来管理人的，是什么？就是道德律。这个道德律呢，就好像这个自然律一样，很多时候你只会经验到的，但是你是看不见摸不到的，对吗？所有物理定律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，是吧？只是用我们的实验经验来理解它的可能的存在，我们给它个名称这样而已，对吗？但是它的一直就是运作，只是你经验到可以理解的。道德律一样，你没发生事情就好像没什么，但是你破坏呢，它的结果就显出什么道德律的存在，懂得我意思吗？ OK， 所以人破坏道德律所造成的苦难，其实远远比人破坏自然律的伤害什么更深，更深啊！就好像如果你受伤害，譬如说吧，你不小心一个刀割到你的身体，疼不疼？非常疼，对吧？ OK， 非常疼，不好的经验是苦的。但请问，如果你不是不小心刀割到你，那是什么？你所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信任的人什么拿着刀什么割你，那你的疼就不是伤口的疼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心里面那个疼，那个痛更深，我告诉你。就是人破坏道德律所造成的苦难呢，其实是什么？更破坏，而且更痛更苦。 OK， 但我们却发现，其实我们人生苦难这个事情，人生十之八九有苦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层面，人破坏道德。所以每一天你打开报纸，请问很多不好的东西绝大部分是什么啊？政治、金融、经济，对吧？家庭、社会，很多都是什么？很多都是道德的问题，对吗？你对比比例，每一天打开报纸你看见的自然灾害多少？少的少的很多，对吗？反而人破坏道德所造成的案件呢，多得很，是吗？更苦的是那些。 OK， 所以人破坏道德律在政治、金融、经济、文化各层次呢，都造成很大的伤害。 OK， 什么？
战争。
战争都是人破坏道德律所造成的，对吗？啊，所以你就明白到啊，原来人破坏道德律是一个绝大重重很重的苦难的来源的原因，而且是更深刻的。 OK， 所以我们就明白那些苦难的来源是人破坏道德律，是更深更长远的事。我们所以明白到为什么有一些很多不好的那些事情发生呢，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奶粉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伤害那个 baby， 对吗？啊，其实很多的啊， 这个不光是只是中国的问题，其实全世界都有，不同形式而已的问题都有，只是有一些国家包装的好一点而已啊，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啊，要挖起来也是一样的。在北美呢，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哈，如果你买车的话呢，你注意啊，最好呢就是不要买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一出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说那个是 lemon car， 为什么？好看不好吃。意思就是什么？因为往往你 weekend 呢，他们工作的人那个心态已经什么？已经是放假了，对吗？那礼拜一呢还没回来，那个心情还没回来，所以那个 quality control 可能有问题的。啊，现在是不是有 system 可以 control 到？我不知道了哈，反正就是有这样各样的事情，对吗？还有很多隐藏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，多得很，对吗？哈，贿赂啊，种种啊所造成的，是吗？哈，所以有什么豆腐渣工程听过吗？就是之类的事情。OK， 所以很多的所造成的伤害，人破坏道德律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再加上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关系的，这个关系呢是你看不见，但实在是什么？互相的影响的啊！我问你了，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走路，然后哎呀饿了要吃东西，刚好你手上有一个香蕉，那怎么办？当然可以吃了，对吧？啊，你吃好了，拿着香蕉皮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把它丢了，找垃圾桶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很有公德心。那没有垃圾桶怎么办？啊？什么？
放包里。
放包里，哎呀，是很好的市民。但是我想，一般的心态呢，最好是什么？最容易、最方便是什么？就是扔掉了，对吗？而且它是 biodegradable 的，对吗？就是可以解体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扔了 ，OK？ 那随之一个小时之后，有人跑步走过，一踏到你香蕉皮，滑倒了，是吧？啊，结果是什么？全身半身不遂了，对呀，动不得。啊，那影响是谁啊？他的家人，对吗？啊，他的朋友，他的亲戚。如果他是老板的话，公司可能要倒了，对吗？对吧？那个影响你看见那个多大吗？啊，他影响家，影响孩子成长那个情绪性格，那么一代代扩散过去，对吧？你明白那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不经意的，就是叼这个香蕉皮的事情。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但是说明了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多得很，对吗？啊，包括你用的用品，你买的东西，你的投资，都受到别人很多做的对不对、好不好都有影响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今天还没有尽力，以致完全复原从这个2008-09年那个金融风暴，是不是啊？还在 struggle， 对吗？请问当年那个金融风暴啊，2008-09啊，谁错？谁的责任啊？啊？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候那个金融所造成的局面，就很多泡沫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泡沫一破了，就出现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么多各方面的影响，是不是？到今天还没过去，今天已经开始要思考，要面对怎么样的危险了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又开始有泡沫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反正我们再问一问，那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发生？谁的责任？啊？其中有一个产品的当时候的名称叫 accumulator， 听过没有啊？啊 ？accumulator 有人用翻译中文，这是很讽刺的。他说 accumulator， accumulator 说 accumulator， 为什么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其实那些 金融产品，就是他开始包装了一个，然后将这个再来包装到一个，将这个再包装了一个，一层层的，但只要一个有破口，全都倒下去。OK， 很危险的事情。OK， 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个 Lehman Brothers 一倒，就影响这么厉害？因为大家都是扣在一起。OK， 那谁的责任呢？啊？那我们就说了，这个人那个人的责任是吧？都是那些金融界的人的事情。但是你细心想一想，如果他做那个产品包装出来，我们市民投资者不去买的话，他不会造成这个局面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都是大家什么希望可以赚多一点，对吧？哎呀，那个 return 这个这么高，回报这么好，对吗？这是买，对吗？这么容易就赚钱，赚钱。哎呀，每一个这样，大家其实都什么？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都有责任的。啊，结果一倒下去，影响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关系，对吗？破产，对吗？失业，对吗？投资失败，对吗？情绪压抑，什么 depression 什么都来的，对吗？啊，你看这些一个很实实在在的，但是很无形的，对吗？好像没什么，但是其实什么影响深刻。 OK， 所以人破坏道德力所带来的苦难呢， OK， 更深更广，而且伤害的厉害更痛，可以吗？ OK， 那其实只是这两个已经可以理解到，我们很多的经验都是这两个范围里面。但是第三苦难的来源，另外一个范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挫折。人的挫折就是人执着了错的东西，啊，人的挫折使到我们在这两个破坏自然律、道德律的经验里面呢，再加深，更困难。OK， 就是我们挫折了。我们挫折什么？我们常常挫折的什么是永恒，什么是完美，什么是好 ？OK， 什么是成功？这些的挫折呢，使到我们更苦。OK， 用一个我们大家都明白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第一个，我们很容易挫折的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以为什么？财富可以满足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啊，财富可以满足，但是我们发现什么？财富原来不可以使到你满足。OK， 你执着错的，你就很痛苦。OK， 所以你问一问自己，你觉得赚多少钱是够的？啊？没有啊，最好是什么？越多越好，总是这样想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这是你挫折啊！你以为真的越多越好吗？啊？结果带来你很大的痛苦，我告诉你，你挫折了啊！你喜欢青春吗？美貌吗？好不好？啊？结果我们所花在所追求的这些所谓青春美貌，结果是什么？带来你更大的痛苦啊！你看，我有个青春痘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这个青春痘麻烦。但是如果你是追求完美青春，好看这些，那个青春痘不是麻烦这么简单，是什么？可怕的事情！哇，这个青春痘是吧？啊，什么皱纹啊，白头发一定要拔掉它，对吧？啊，什么抽脂拉皮啊，手术什么都做，为什么要去追求那个？ 不是追求错那个问题，那是你错值了，以为这样才是唯一的好。OK， 你一错值，带来你是更大的痛苦。理智是要保存什么？就是青春常驻嘛，对吗 ？OK， 永远不老，对吗？不是的，不会的。OK， 你这样只会更痛苦。OK， 我们常常追求永恒，对吗？啊？那我们什么是永恒啊？我们就自己会想很多东西是永恒的，对吗？但是其实不是 ，OK， 没有的 ，OK， 人没有永恒的可以掌握到的 ，OK。如果你错执的话，你想糟糕，你就没办法接受变、改变，对吗？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？幸不幸福？啊，开不开心？我告诉你，下一天、明天你就可以全都改变。只要你有个绝症，对吧？只要你有个车祸，对吧？全都改，我告诉你，哪里有保证啊？没有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就明白了。如果你以为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弄错了。OK。所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 ，OK， 所以人破坏自然律，人破坏道德律 ，OK， 再加上人的错字，这是苦上加苦的事情 ，OK， 所以我们生活在人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的活动不光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其实是很多人的互相的影响所造成一个局面，对吗？你吃的是经过人家处理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安全吗？可以说是安全。不安全吗？也是不安全，我告诉你。啊，你什么都是自己种，可以吗？自己在前花园、后花园种东西吃，安不安全？啊，也不一定安全。因为你用的肥料还是人家供应的，对吗？你用的种子还是人家给的，对吗？你用的来什么树啊水啊来灌溉呢，也是这个社会供应的，对吗？哈、啊，里面牵涉很多元素啊。OK， 能够保你现在这么稳稳好好的。OK， 但是任何一个环节有变化的什么都可以影响，都可以改变。OK， 所以你看得准什么是真的，你要去执着，你要不要弄错？弄错是更苦的事情。OK。那还有其他的，但是其他不是最重要的，很细节的哈。譬如说，神的审判呢，魔鬼的攻击这些，但是那些不是，这是很少数的，那个不用讨论。我们讨论是一般人的事情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我们就明白这三重的原因呢，来源呢，已经造成了我们很实实在在的经验。OK， 可以吗？那理解苦难那个来源，还没有解决了我们的里面更深入的一个困惑。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困惑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知道神嘛，是神创造我们的吗？对吗？人从神那里来，而我们会到神那里去，这个经验的过程里面，那为什么神好像不管一样啊？这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原因。我们不单是要问为什么有苦难，我们还要问什么？为什么神好像没参与、没阻挡，或者使到苦难不发生的事情，对吗？神爱我们嘛，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样的经验呢？就是另外我们要处理的，就是为什么神会容许苦难？有什么原因？没错，苦难是我们造成的，但是神为什么会容许呢 ？OK， 那我们处理一下。神容许苦难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有正面的意义，苦难有正面的意义。 这些也是我们人的经验所说出来的一个事实，有正面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说了啊，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什么苦喜心志，恶起啼呼，好起根骨，对吗？啊，根据下去下面讲什么啊，以及争议其所不能。 OK， 换句话说呢，这个苦难的经验，逆境不好的经验，其实是什么？原来可以增加我们里面一些潜能发挥出来的，提高了我们的。 OK， 所以呢，其实苦难呢有它正面的意义。 OK， 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了，带孩子啊，你要不要那个孩子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呢？或者是他走路跌倒啦，碰碰撞撞，要不要啊？你说不要，爸爸妈妈爱他嘛，所以叫什么？什么都护着他，对吧？结果是让他什么很平顺的成长，对吗 ？OK， 最近心理学家 ，OK， 社会心理学家叫做结论了，发现什么？这样带孩子是非常非常不妥当的。OK， 其实连父母的心态也不妥当，因为父母常常现在呢，要什么都是完美的、完全，这是最好的啊，最完全的这个心态啊。OK， 而加上现在科技很方便了，所以动不动就什么啊，我们去这个 Google 对吗？啊，那个 Google 变成一个 verb 一样，对吗？你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。什么都可以找了，对吧？做什么都可以找了啊。它所造成的现在的社会呢，很多家庭父母孩子都好，很多有这个anxiety， 就是怕什么？怕受伤，怕失败，怕弄错，怕不完全不好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下一代的孩子很多时候都经不起什么。任何的打击，一打击叫什么？叫崩溃了。因为他从小都没有经历过其他什么叫不好的事情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没办法，那整个人格呢都没办法健全的发展起来啊。原来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如果你带一个孩子，他一天24小时都坐在哪里，什么都不要他做，什么都只是吃喝开心就好。你就发现很快他出了很大的问题，对吗？他的肌肉和根骨都没办法发展，对吗？啊，各样的事情都这样。我就是用一个小小例子，你领悟一下，你要明白，人生都是这样。OK， 所以不好的事情反而往往可以建立了里面一些美好的潜能出来。OK， 所以呢，有正面的意义，包括什么呢？人格可以提升的。OK， 不但是人格可以提升，而且是什么？也是人的定位，第二重的意义。我们就要发现什么呢？往往人呢，在成功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什么？很得意嘛，对吧？得意结果带来是什么？啊？骄傲了。就慢慢发现什么，那个自我就慢慢越来越膨胀了，是吧？了不起了，越来越厉害了啊。所以也往往人只有在失败的时候，人才什么，就发现谦卑了，谦虚了，发现什么，人嘛就是人，对吗？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所以苦难有它正面的意义是什么？是将人本来的位置帮我们有定位，给我们发现什么？人就是人，人不能够做神啊。人常常以为要做神要全都控制好，对吗？什么都在你的掌握控制里面，你这样 是不对的。 OK， 所以每一次失败正好告诉你，我不是神，我只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会失败。 OK， 我会教育这个事情是人嘛。 OK， 重新提醒你。这个提醒呢所带来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的正面的意义，就是永恒的一个契机。也往往因为人经历了负面的经验苦难，人才开始想到什么？人从哪里来？我是谁？永恒是什么？死了往哪里去？一大堆有关这些问题才会注意的，才会思考的，才会开始追求什么是人生永恒有价值，种种各类事情。要不然的话他就一直不会这思考了，对吗？但是苦难带来你一个很深刻的反省，人生很多的事情，那个时候就是个机会，你寻找了上帝永恒的事情。所以神容许吗？神容许。神喜欢吗？神不喜欢。但是神容许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不好的经验也可以有正面的意义，这是第一重的原因。为什么神容许？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，神为什么会容许？我们明白到了，其实整个苦难的来源就是什么？人破坏，对吗？无论是自然律、道德律，以致人的挫折。但是神为什么容许啊？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。神创造人，给了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权利，就是什么？我们有自由，你可以决定的。只是我们决定的方向结果弄错呢，所造成往往就是带来我们自身的一些苦的经验。那我们想一想，神尊重人，给人有自由，而人却造成现在这个局面，那神为什么还容许罪恶，而容许苦难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。 OK， 神尊重我们的自由，因为自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作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，而且也成为爱这个基础。爱必须什么？在你自由的选择之下决定的一种的回应。 OK， 神创造人是因为爱我们，但是人要回应神的话，用爱的回应，必须人是什么？有自由的。但是人结果没有用自己的自由选择用爱回应神，人反而我们上一堂知道了，对吗？人自己选择了做自己的主，所造成的局面结果管不好，破坏，破坏又挫折，所造成现在的局面。但是神没有因为这样就边将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收回来，他还是什么？给了人就给了，他尊重我们。 OK， 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神尊重你。 OK， 神尊重他也尊重你，你有自由，他也有自由。 OK， 所造成现在的局面很不好，的确不好，但是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权利。 OK， 而也只有这个权利才有可爱的可能性。所以神尊重人的自由。有一个哲学家讲了一句话，其实很深刻很简单，他说，我情愿做一个有痛苦的人，也不愿意做一个快乐的猪。你听过吗？我情愿做一个痛苦的人，也不做个快乐的猪。 你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？就是人里面那个很最崇高的价值，对吗？就是自由意志，对吗？以致人从自由里面才选择爱的事情，那个是更宝贵的事情。 OK， 神给了，神没有收回来，但是神尊重你，所以我们可以，人可以起来反对神的，对吗？我们自由到这个程度是可以这样了的。 OK， 当然这样所造成就是我们经验的自己的伤害，对吗？ OK， 但是神为什么容许苦难不是停在这个位置？因为神只是停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以为神是放纵，对吗？ OK， 以为是放纵，神不是放纵。 OK， 因为神已经创造人的时候已经给了什么道德律，对吗？自然律，这些你破坏的话，你就自然一定会面对什么成果。神不需要再加重的什么来处理，对吗？这些的经验出于我们自由的选择，以及违背破坏所带来的不好的事，神尊重你，所以一直就这样发生下去。但是神不是停在尊重这么简单， OK， 因为神还有什么第三呢？因为神有转化的能力。就是说，人将神本来所创造的美好弄成现在这样不好的经验的局面，神不是要放纵，以致这个局面已经告诉你，人自由选择错误所造成的就是你今天所抱怨的种种。那神怎么样来处理？他就是第三重，神有转化的能力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神可以处理我们现在所造成这个局面。 OK， 所以耶稣刚才我们说了，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他说了基督徒也有苦难，改变不了，因为这个现实世界就是我们人造成的嘛，对吗？避免不了，你会经验到这个事情。但耶稣不是停在这句话里的上半句，下半句是什么？那你们可以放心，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。换句话说，客观的环境是我们人类各样造成的局面，这个不是你一个人改变的事情，是所有人都有责任。 OK， 这个客观环境就是我们的选择所造成的局面，神有一个转化的能力，有出路。是什么？在耶稣里面就有平安。 OK， 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，没错，你发现苦难有它正面的意义，但是苦难也是我们人造成的，神爱我们，他还是尊重我们，但也不是让我们只是停留在苦难里面，乃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有一个出路，有一什么？有平安。意思说我们能够承担这些事情的能力。所以神如何来转化呢？神因为尊重的话，他就不会什么，他就不会主动的随便的这样来干扰。他是什么？就好像开着门等你回家一样，门是开的，你随时可以回来。意思是说你有自由选择不听神的话，结果破坏这些所造成的局面，但是只要你愿意回头的话，你只要找神的话，这个门是打开的。OK， 所以只要你找耶稣呢，你就可以经历在苦难里面，咦，一样可以有平安呢、啊。所以神转化的方式不是我们以为常常期待的，以为什么什么苦难都没有，不是。神转化的方式什么？在苦难里面，我们可以经历平安，这个 是神的不同，因为他同时间要尊重我们的自由，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价值。 OK， 只是你要有出路，你就必须找上帝。 OK， 所以还是用你神给你的自由来选择。 OK， 要不然你只是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，你只会困惑而没出路。 OK， 所以神有能力吗？有，但是他的能力却用在什么？你愿意寻找他的时候，你会尽力到的平安。 OK， 这个是神有转化的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神为什么会容许啊？因为他有能力去处理无论是什么样的局面。 OK， 可以吗？第四，神容许也不光是因为停在有他正面的意义，神尊重我们，而且你只要愿意，你找神，神可以处理，不是这样而已。还有第四重的原因，神为什么会容许 啊？因为原来有最后的审判。我想苦难往往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情，对吗？啊，所以遇到件不好事情，谁的责任？你要找谁负责，对吗？啊，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困难的所在，困惑所在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啊。其实神也不喜欢我们有苦难，只是我们有自由权嘛。那造成局面怎么办？啊，那我们人可以里面经验到可以有正面的意义，而且可以有出路的，只要找到神，对吗？但这个还不完整理解为什么神容许。为什么神容许？因为有最后的审判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神会负责的，去追究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过去啊没办法追究，不是的，将来就是会追究。 OK，只是我们人呢，常常很希望现在的追究，对吧？多希望自己就是神一样，对吗？找到谁负责，哎，就是你负责，对吗？神说不是，神放在最后，不是不追究，不是现在追究，将来一定追究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现在就追究呢 ？OK。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如果神现在追究就多好了，是不是 啊？因为你常常想到不会追究你啊，知道吗？你常常想到神追究是追究他，追究他，没有追究你啊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是爱世上的人，所以神给我们人常常有很充足的机会。不过神会追究的，所以多希望我们明白这样的事情的话，你面对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多思考一点。 OK， 不要以为就是神不追究，神追究。 OK， 更希望我们明白，就是你如果神追究起来，你站得住吗？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。别人站不站得住，你真的知道很少，对吗？你也理解不多，但是你应该理解自己最清楚的，你站得住吗？那个更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你放心，神会负责，神会追究。 OK， 所以你现在所经验的是个好像无头公案，多么的冤枉，你放心，那个要负责任的人，神有一天会审判。 OK， 所以神为什么容许啊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会追究。 OK， 所以你放心，神为什么会容许苦难？神是多么不愿意我们人有苦难， OK， 但是我们造成的局面这样，他还是容许，还在等，为什么？还有第五个原因，神容许，因为呢，我们的人呢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有一个，一般都有一个说法吧，人不机关。人不见不见棺材什么不流泪，人就是这样，好奇怪啊！就是说没有这样呢就不会流泪的。 OK， 你说啊，你看我们相信没有人认为罪恶罪这些东西是好吧，对吧？一讲到这个是不好东西，对吧？啊，但奇怪啊，我们却什么在罪中里面作乐啊，说不好不好，还是什么还是干啊，抽烟好不好，哎，不好不好，还是抽，明白吗？就算看见那些抽烟的那个骷髅什么，哇，很可怕，还是什么还是抽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有一些人懂得就不抽了。但是罪是更厉害，我们明明知道罪不好，却是什么干的多得很啊！你看人的这样，人还是以为罪是一个什么，没什么了，这个是小罪啊，这个是没大碍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以为罪是可以可以就是逗着他的 ，OK？ 其实不是，神容许，为什么神要揭开罪恶的面纱？你看，你都知道这个世界千疮百孔，人生苦难多得很，对吗？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，都是什么？都是罪恶。所以你好好看，你对人生多么不满意，你还没看清楚啊，背后就是罪恶。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的罪啊，是别人的罪啊，对吗？但是也可能是你的罪啊造成别人的不好，懂得我意思吗？你的罪啊不一定造成你自己的不好啊，啊，你的罪啊可能造到自己很好，对吗？谁知道你伤害了别人，对吗？他同样的可以伤害了你，对吗？你看我们整个局面就是罪啊，伤害来伤害去 ，OK？我们还没看清楚啊，这是罪恶，不是可以你可以玩弄的事情啊。OK， 罪恶是可怕的，只是它有个面纱盖起来，对吗？你看，做一点不好的东西，得到这么大的好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错，是吧？觉得很好啊，那个面纱还没让你看见它的不好，知道吗？啊，但是你退后一步，看见什么？整个世界就是怎么样 ？OK， 啊，揭开那个面纱，你看得清楚，罪恶绝对不是一个好东西。OK， 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思考，你越觉得这个世上苦吗？你越明白罪恶的可怕。OK， 可以吗？神爱世人。所以神根本不愿意我们经历苦难 ，OK？ 但是人结果选择错误而经历苦难，神还是容许，就是因为这重重的原因 ，OK？ 所以你放心，神会追究，在神里面有出路 ，OK？ 你看得清楚，这是罪恶所造成的局面 ，OK？所以如果你听明白我所讲的，其实当我们思考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值得你重新思考，你应该有什么回应，回应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个苦难的世界。应该怎么样回应啊？啊？ 你问为什么吗？我们知道为什么，只是为什么人容许，我们理解了。所以剩下来更正确的理解的话，所带来的回应应该是什么？第一样你一定需要做的，必须做的是什么啊？可以做的面对这个苦难的课题是什么啊？啊，第一样是什么？就是不计较苦难。这是应该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最基本的一个回应，一个态度。这是什么？不再计较苦难。你说为什么这样啊？啊？因为你刚才明白了苦难哪里来的，就是人造出来的嘛，对吗？只是我们常常想到谁制造苦难呢、啊？就是别人，对吗？不是，没错，别人造的苦难，但是你也是啊。所以你不能够控制别人，每一个人都自由意志，对吗？他计不计较你控制不了，对吗？啊，我们多愿意控制人是吧？哎，不可以这样做，这样不好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其实什么，你自己做也不好啊。你不可以计较苦难，而你对自己的控制应该是最多的，对吗？你最能够控制应该是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人家做不做计较苦难的事情你管不了，真的管不了这么多。但是有一个人你一定可以管的，就是自己。所以只有一个人他真的不计较苦难，他才有资格问上帝为什么有苦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你计较苦难的时候，答案就在你身上啊。为什么有苦难？就是你，告诉你，只有一个人真的严正的来理解这个事情的话，他必定有一个健康的回应是什么？我有责任，我不再计较苦难，因为这个是你唯一可以有更充分的控制的，就是自己，不再计较苦难，你才有资格再探讨下去苦难的事情。OK， 不计较苦难有很多的范围层次。OK。但是我希望我们最基本的开始就是不再计较苦难给我们的家人，对吗？很多范围你都可以探讨，但是我想家人是最基本你最容易可以处理的范围，对吗？一个家，对吗？社区社会更复杂，对吗？家里面开始 OK， 不再计较苦难给你的家人。 OK， 那可以思考的事情很多啊，我希望只是一个提出来的事情，你好好以及你每一天下班工作的情绪不是带到家里面的事情。 OK， 要明白这样的事情啊，要不然就是很糟糕的事情。 OK， 我们常常反而很多时候是计较了很多痛苦给家人，对吗？啊，如果今天晚上你回去吃饭，家里面的菜不好吃，你怎么办？你不要计较苦难，不要计较苦难，不要误会的，以为什么不好吃都说什么好吃，没有这个意思。OK， 不好吃是个事实，或许是真的不好吃，那怎么才不计较苦难呢？啊？啊？怎么才不计较苦难？少吃一点。你其实也可以很坦白告诉主菜的，哎，这个不太好吃啊。不过谢谢你，你的劳苦，你欣赏他所付出的，对吗？然后什么？下次你煮啊。或者我不懂得怎么办？那怎么有意见改善下一次煮，对吗？懂得我意思吗？是个态度问题，不是说。一个否认事实虚伪的问题是正事，但却是什么？不要计较苦难，对吗？ 啊，其实生活很多层次都是这样啊，我只是跟你分享一点点而已 ，OK 啊。所以，只有一个不计较苦难的人，才有资格问上帝为什么有苦难 ，OK。所以希望我们做好自己最基本的本分，不再计较苦难。第二，我们明白了，原来苦难是人造成，不是光是别人，自己也是。而我们尽量就是做好应该做的本分。但我们知道了，你如何不计较苦难，这个事实上还是很多人计较苦难，是吧？所以停不了的。OK， 所以这世界不因你不赚苦难而没有苦难，还是有。所以你明白这个事情的话，第二个应该有的健康的回应是什么？你就会投入这个苦难的世界。投入苦难的世界，意思是说什么？意思是说你要关心在苦难世界的人，只有这样的关心才有资格问上帝为什么有苦难。 OK， 投入苦难的世界，好像圣经所说的，好跟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，耶稣神成为人进入我们的世界一样。 OK， 而带领我们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。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，我们最重要原来不是问为什么，乃是我可以做什么。 OK， 来关心周边各样苦难的世界，你可以做的很多，告诉你。 OK， 不一定是远方，不一定是很大，可以是邻居，可以你的家人，对吗？ OK， 所以不要计较苦难。所以你的孩子读书不好你怎么办啊？你还卖他没用的，你那你再计较更多的苦难，对吗？那如何投入苦难的世界啊？你要关心他，对吗？关心他为什么做得不好啊，累吗，是不是学校不开心啊，你关心他，你不是注重他的成绩好不好，将来有没有出息，你是爱着这个人，你关心那个人啊，对吗？所以不但是不计较，不是不计给压力而已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关心投入他的世界。 OK， 所以这个世界很多有需要的人等着的，是一个真去关心苦难世界的人。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不是来刁难上帝，那是什么？你是关心苦难的世界。而真正的关心不是为问什么，那是什么？我可以做什么？哪怕是小小的，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一样，都是好的，对吗？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一顶哇什么很大的 project， 不是，就是你用心好一天，每天生活关心周边在苦难世界的人。 OK， 你可以祷告，对吗？很多方式多得很，只要你愿意的话就是对的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我们回应，如果我们明白整个图画的话，你只是不计较苦难，你只是投入关怀苦难的世界，我们知道这个还不足够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才是我们最后的出路。所以你的关心，你的种种，最后一定要是要仰望神。OK， 在这个苦难世界里面，你自己仰望神，也带领别人什么一起仰望神，因为这个是最终的出路，而最终有最后的审判，而且人最后死了是往神哪里去。 OK， 所以这个过程所发生的事情，你怎么反应，怎么回应，是至关重要。 OK，避免不了一定有苦难，但是你明白我们是神所造，而我们会回到神那里去，我们就好好过我们的生活，不再计较苦难，也关心苦难世界的人，而且什么，自己一直带领别人 也是仰望上帝，因为有最后的审判，神会负责。 OK， 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啊，以致慢慢去掌握啊。希望这是一个开始，让你去揣摩思考这个苦难更多的事情，以致明白，以致能够有出路，以致懂得仰望神来过我们的生活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的课堂呢就能够停在这里，因为下一堂开始就新的一个课题了啊。往后有什么问题，你遇见我看见我都可以问，我都随时欢迎可以继续跟你讨论。OK， 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